希伯来书，我们来进入希伯来书第四章。上回我们稍微讲了一下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今天我们仍然要从第一节读起，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希望大家熟悉。我来读，什么时候你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他们，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旧约圣经给我们记述这一件事，就是差不多四千年前，神在世上验中了一个人，看中一个人，是一个住在两河流域的人，圣经翻译作米索波大米，或者一般的历史书翻译作美索不达米亚，住在两河流域的一个人，有可能伊甸园，很多人认为伊甸园很可能也在那里哈。那个人神选上他，给他应许，跟他立约，神应许要赐他产业，这样他就可以不需要到处寻找，到处追求。你有想过神应许给人产业是包含了这个意思？哎，这真的伟大的事，我们就不需要到处寻找，到处追求，我们知道去哪里领受，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应许的产业啊。神也应许他将会有能力得胜各样的冲击、威胁、苦难等等，能得着安息。神有给亚伯兰这个应许吗？我刚讲的这段话，我再讲一次，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他能够，神会赐给他能力，能够得胜一切的冲击、苦难、威胁等等，得着安息。对了，你在创世纪里面找不到这些字眼，但是神说，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就比我刚刚讲的更伟大了，是一个更大的事。所以有仇敌的作为，我们可以得胜。仇敌的城门，那可能代表仇敌的所有的权势最有利的地方，基督都应许要让他得胜，他和他的后裔都可以得胜。神给人的产业，给人的应许，包括了这个，这样我们可以得着安息。所以后来摩西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那个应许之地，称那个应许之地叫做安息。你知道这个吧？你还记得圣经什么地方称迦南地叫安息？我讲了无数次，你还记得吗？记一下这个经文嘛，《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生命记》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中文和本圣经加了一个“地”这个字，你的圣经应该旁边有小点，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没有进 神所赐你的安息。原来摩西是这样说的，称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产业叫做安息。500年后，差不多500年后，神借着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来进了应许之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在其中，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找到安息。圣经有时候会给我们看见，好像神应许了一件事，然后神就不做，好像神没有 fulfill， 没有去应验成全他所应许的事。每一次你读到圣经，读到这个地方，读到这种事，你就要特别留意，那个很可能是神的真理里面很核心、很要紧、很甜美的部分。好像神没有那样做，但是，那意味着我们的心要愿意接受一个另类的想法。另类的想法是要帮助我们从属地的眼光往属天看，知道吗？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早已习惯这样，他们好像不需要做什么转移就已经是这样。如果你还不是，那么你要经常允许神给你一个另类想法。特别当你发现神这样说了，神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就特别停下来想一想，或者是对不起，我很词穷，不知道要什么说，想办法让神给你另类的想法。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啊，在这里也是这样，神借着这个，好像他一直在说要他领他们进，那是一个产业，在那里面他们就得可以在那边安居等等，可是他们进去才没有真正得到安息。神借着这个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安息是里面的事，而且那才是我们的产业，外面的安息不会是我们的产业，外面所有一切的事都是会改变也会过去的。所以神的百姓没有在其中找到安息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他们没有找到安息，他们没有那么在意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产业。之前我们提到诗篇106篇24、25节讲的吧，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这个藐视是人类的罪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根基、非常糟糕的罪。藐视，他们没有那么看重，藐视的结果当然就不会渴慕，不会想要，他们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旁边他们看得见的。所以自古以来神的百姓就受旁边一般世人生活的方式所吸引，随着他们去敬拜偶像，去行那些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既然藐视那美帝，不宝贵神的应许，不宝贵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至终神把他们逐出那块地，对吧？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方式讲，他说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是要用信心来领受的。不是说神应许给他们那块地，然后自然咚咚咚一边走走走，后来就会经过旷野，然后后来就会进去那一块地，就一定会得着，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失去的。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没有办法进去。约书亚把这些百姓 他们的肉身、他们的产业、他们的家属，所有的带进了应许之地，可是并没有，他们并没有真正得着安息。所以大卫在诗篇95篇里面说，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指的这一件事。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在希伯来书3章里面，他引用了诗篇95篇的话，讲到这个。在这一章，在4章，有一两句话会再一次提到。然后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说，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神把安息放在前面的展望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用了好几节的经文是在讨论这一件事，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只要进到应许之地，进到迦南地就想了安息，那么神为什么在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又生活了好几百年之后，借着大卫的诗篇把进入安息当做一个假设语气的，当做一个前面的展望，而不是当做已经有的。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不是说你们以前已经进来了，他说你们今日如果听他的话，就不要像那些你们的祖宗一样硬着心，他们因为那样无法进入安息。今天你们也一样，你要留意，不要硬着心，好像你们可以进入安息。大卫用假设语气，用有条件的方式来讲，你要这样才能够进入安息啊。他把安息，神应许的安息，放在前面的展望里面。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人，安息仍然是你前面的一个展望，而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自然进入的光景。觉得你没有，有的人一信耶稣他们就进入这个，只是后来他们需要继续的追求来守住这个。可是也有的人，尽管圣经有这样的话，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他们一直都没有真实的进入神的安息。大卫指责这样的情况，指着你，告诉你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才能够进去安息啊！不要再硬着心啊！所以这里说，神的子民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他们存留着。你有这个指望，即使你现在还没有真的进去，是怎么样的一条路？神预备的是怎么样一条道路，能够真实把我们带进安息呢？也许更好的问题是问说，是哪一位、谁才真的能够带我们进入安息呢？如果伟大如摩西、如约书亚都没有真的把他们带进安息，那么谁？有哪一位更厉害的可以把我们带进安息呢？这样问就更好了。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希伯来书4章，前面几章已经有一些经文回应这个问题，有的用别的语词，用别的方式来讲。比方希伯来书2章第10节，希伯来书2章第10节，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想进荣耀里去是什么意思？跟进入安息一样的意思。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对吗？你听过这句话吗？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的话，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希伯来书2章10节，说是救他们的元帅啊。这个字眼原来在旧约时代是用在约书亚身上的，可是在约书亚真的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主自己向他显现，称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记得吗？他才真正的是那一位要带他们进应许之地的那一位，也是要带我们进入安息的那一位。希伯来书2章15节，希伯来书2章15节说，他要释放 那些以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我们从怕死当中被神释放，我想那是安息的意思，对不对？仍然是主所做的事情啊，他的救恩成全的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之前我们提到的，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些都是跟安息有关的，你要试试看，让这些经文让你了解主所讲的安息包括了什么。而这一章希伯来书四章三节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你有没有这样想？如果你觉得现在你没有进入安息，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别的地方寻找。圣经明确的讲，他说我们已经信了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所以显然你没有进入安息应该是没有信的原因。也许你应该钻研的是怎么样可以真的信啊。然后在这里作者把这个安息的应许上溯到神创造的起头，神一起头的创造啊，神造物六天，圣经说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你晓不晓得安息日不是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时候才开始的，是从创世的时候开始的啊。神称那日是安息日，而且称它叫神的圣日啊。在这里希伯来书很清楚这一件事，称那个安息叫做神的安息，因为他造物六天第七天就安息了，神率先把安息这件事彰显在世界上，他是创始者啊，安息一定要跟他连上关系的，那是神的安息。你看神造物六天，他造了六天，那六天他可忙了，而且很热闹，对不对？造那么多东西，第七天他安息了。做一个相对的比较，你会知道那个安息是怎么样的安静，怎么样的真正的歇自己的功。那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同意，神应该不会自己安息了，然后对他所创造的人说，好，我安息了，现在换你们劳碌工作了，我造你们是为了来替我工作的，不要偷懒哦。我想神不会这样子对我们说，事实上圣经讲到这个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事实上神造了万物，工作六天造了万物，最后造了人，然后他进入安息，让人类一苏醒在这个宇宙当中，他们马上遇见的就是安息日。神的意思要让人在伊甸园享受他所造的一切，而且因此得着安息。所以你知道安息并不是不做事的意思，虽然说神做工六天第七天安息，好像神从此以后就在他的安乐椅上面不再需要做什么事，其实不是的。就是到了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就是你看从创造之后神还有很多事情在做，一直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对吧？所以神并没有停止做事的。所以安息从起初就是一种内在的事，不是外面的事。把安息用安息日来表达，称为一个诫命律例，叫人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清楚的讲一些让人可以做的事情，或者是不要做的事情，看得见的这些事，那个是后来的事情。那是因为人心硬，神用这些让他们学习，那不是这件事情的本体，那个真相并不是的。本体真相不是这些外在，从一起头神提到安息的时候 它就是内在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可以继续做一些事，但是那是安息的。他造物的功已经成全了，他就进入安息。就如同希伯来书将要在第十章告诉我们，基督救赎大功成全之后，他也进入安息，他就坐下来一样。当我们拥有神一切的丰盛，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拥有神造的一切，记得吧，神受造的时候，所有神其他的受造物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对吧？神没有造的人，然后说：“哎，他们好像缺一个东西，赶快再造一个东西给他们。”神没有这样，神计划好、安排好，把所有一切造完了才造人的。唯一有缺欠的是需要造一个女人给他而已。可是那个有可能也是包括在他造物之功里面，虽然圣经用第二章才写他，我们都不知道当时造的时候的时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说不定第六日就包含了男女受造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圣经没有把这些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神造了一切，让人生活在其中，他们拥有神一切的丰盛。当我们拥有一切，包括拥有那位包罗万有的神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安息。他的全能、全知、全在、全丰、全足这样一位神，你拥有他，与他同在同行，你当然会有满足，会有安息，对吧？你不需要去别的地方。而且神并没有拥有这一切自己独自弄着，叫人去别的地方去寻找，这是我的，你们去找你们自己的。没有这样，神拥有的一切，说那些就是给我们的产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神说如果他们藐视这个应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悲哀的事情？因为神给你的一切要你进入安息，你不在意，你不追求这个，你看着世界上的人，你去寻找别的。所以后来神借着先知说，我的百姓为什么傻到这种地步，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自己去凿出池子，自己去找别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拥有神，你用信心领受这个产业，你就可以进入安息。就像小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那里有奶，有的吃，好，有宝抱着，有安全，你看他就很满足的在母亲的怀中进入安息。圣经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应该在神怀中，就是这样。大卫是个君王，日理万机，但他懂这一件事。他形容自己的时候用婴孩来形容，很有意思哈。这是诗篇131篇上，诗篇131篇第二节，他说：“我的心不高大，也不什么怎么说的，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前面一节，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这里讲断过来的孩子，不一定是指的已经断奶的小孩，有可能是指的吃饱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就享受安息。大卫形容他自己的生命这样形容，哎，要不要羡慕像这样的，在神的怀中就是像这样。你并不需要环境所有事情都问题都解决，并不需要。大卫也不是，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他已经年纪大了可以退休了，他该做的事都做了，整天躺在他的安乐窝里面讲这个话，不是。他是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讲这些话的，每一天都要面对国中有不少的问题存在。 那就是神真实的安息。嗯，在旧约时代，伟大如摩西、约书亚，没有成全的事。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指引到一位更美更伟大的面前，引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面前，说这一位他成全了，他才是真实能够把我们带进安息的人。我们所听见的道就是这个，你要有信心与这个所听见的道调和。嗯，你知道，就是在旧约圣经就已经提到，是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我们的安息之处，甚至不是说他怎么样给我们安息，而是他自己是我们的安息。也就是神把这个安息的道路已经指引给我们，你不需要，你有这个应许的产业，你真的不需要去外面去寻找跟追求，因为都在基督里面。我给你看几处旧约的经文讲到这一件事。有一处我们刚刚提到了，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前面几节都在讲到耶稣，那是伟大的弥赛亚预言。在这里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他安息，哎，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啊，这安息之所不是指的圣殿，不是指的别处，是指的我们。啊，还有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是旧约讲到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安息最伟大的经文之一了。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如果你喜欢跟着我读，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他提到有一人，对不对？而不是提到神要给我们这个，是神要给我们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嗯，到了新约时代，主自己就是这样讲，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自己就是这个安息。嗯，所以安息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对不对？对吧？是他已经给了我们的。如果你没有得着，你知道一定不是神的错，因为神非常在意这一件事，从他创造的时候就提到的事情，是他处心积虑专注的事情，他一定会用最大的智慧想尽各样的办法要给我们。他成全的救恩就是要给我们这个安息。所以如果你没有得着，你不要怪神的方式不好，需要去网络上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大师讲的话更让我进入安息，或者是有什么说法，有什么做法会更这样。你不要埋怨你的父母，埋怨你的，也不要埋怨你的牧师，是神自己啊，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得着，应该是我们的问题。嗯，所以希伯来书没有责成别的人别的事，他对我们说，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是我们的责任。进入安息是我们的责任，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我希望今天听我的人都真正的了解这一件事，不要再往别的方向寻求，不要再责怪这个责怪那个，责成什么事情要按你的意思行，似乎那样你才能够得着这个，进入这个，不是的。歇自己的功，这是神给我们的进入安息的道路。歇自己的功，你愿意放手进入安息。这是需要追求的，因为圣经都用这样，对不对？ 告诉我们要谨慎小心，告诉我们要竭力，是我们要追求的。你要把你的功夫下在这个地方，下在对的地方。创立宣道会的 A.B. Simpson 宣信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偶然得着一本小书，是古代的人写的一本小书，那个小书名字叫《真平安》，里面告诉人说，像我们今天讲的，神要我们进入安息，我们要操练进入安息。里面用的重要的经文是诗篇46篇第十节的话，诗篇46篇第十节 ，Be still。我们中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其实原来用的字意思就是你们要安静，安静下来 ，Be still。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宣信弟兄拿到这本小册子，读了他，觉得说，这个不难嘛，没有告诉你要什么更奥妙的事情，没有。可是很重要的是，他真的照着去做，而不是读过了了解了而已。他照着去做，当他照着去做，真正的去安静的时候，他就发现那才不容易了。本来没有的思绪都会跑出来了，一安静下来，有一大堆的思虑烦扰都涌进内心。你知道有的人因为这样就说，这个不适合我追求的方式，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追求。可是你如果是这样，那才是你要追求的道路，因为你缺少这一件事。也许你缺少的是最重要的事嘞。所以宣信弟兄就认真的操练，他后来自己描述，我想那个其实很难描述的清楚的，他也没有描述太细节，但他说逐渐逐渐的，那些声音就没有那么强有力的，因为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他里面逐渐的显出来，那个东西不是另外一个声音，如果是的话，也是微小的声音，不是那些吵杂的声音，好像一个更大的声音，不是的，而是神的安静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神的安静比你所有那些吵杂的思绪声音更大的、更伟大的声音。这件事把年轻的宣信带向生命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境界，后来借着这个逐渐的，他更多的明白基督就是他的一切。没有人进入这个的时候不会往这一方面思考而明白的，因为你能够这样进入安息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给了我们丰盛的产业，他应许给我们的，那就是神的安息。你拥有神的丰满，你就会有安息，以后带领他去经历如鹰展翅上腾的生活。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先知以赛亚为这件事情说出了我们的人的本性是怎么样不肯进入安息。我们没有进入安息的最主要核心原因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以赛亚书30章15节，很多人会背着经文。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常常都背到这里，后面其实先知讲了一句话，很遗憾的话，他说你们静置不肯。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西西家时代，西家有很有理由不安息，你知道不知道啊？因为整个环境就是那样，面对亚述的大军，而且不是他们犹大比较弱才这样，而是那个时代在近东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亚述面前站立得住，亚述大军所向披靡的建立了他的大帝国，来到犹大的城下，在这种危机里面， 先知却告诉他，你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先知很清楚的讲，你们禁止不肯，西西家也是不肯的啦。但是西西家很好，他虽然他的本性是不肯的，可是他愿意顺服啊，他愿意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虽然自己还跟不上去，他还是愿意这样。先知也继续的帮助他，你知道西西家经过好一些日子，他才真的服下来。这个服下来不是因为环境改变了，也不是因为他得到什么特别的异象启示，不是的，是因为环境变得更糟糕。最后他发现他一无所能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形容说，就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没有能力量生产一样，今天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好像妇人临产却无力生产一样。这是以赛亚书37章的话，大概是不是？还是也就是说，神让他来到一个地步，他也没办法做什么，就放手了。我们人糟糕的地方就是，即使你来到那种地步，还是不愿意放手。我们不愿意放手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什么？告诉你，就发怨言啊，抱怨神，抱怨摩西，或者转向别神，转向别处。以赛亚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 ，Be still， 你要安静，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要以为有别人做什么事你才有办法这样，神说那是我们的责任。有的人可能记得我们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牧师主日聚会讲这一篇道，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个礼拜中间有一天晚上，他发现他的儿子身体有一些状况，好像呼吸越来越困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那医生说，我正在外地，我没有办法赶过去，你这个孩子的问题可能需要开一个小刀，他可能，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甲状腺，这应该叫什么腺，扁桃腺是发炎，有时候会肿胀，对不对啊？你赶快看附近有没有医生可以帮助你。所以他放下电话以后，那个牧师父亲就拼命的打电话，这个电话找不到人，那个电话找不到人，想办法啊，想很多办法。这样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忽然他心里面有一个另类的想法，这个另类的想法很重要啊。他想到过去这个主日他刚讲这个道，现在遇见的事情他并没有实行这个道，他觉得他应该要实行这个道，所以就把手放开，不要再去碰电话。这很不容易啊，因为他电话机是一直拿着，拨完这个按一下就再拨下一个，再拨下一个的。他终于把它放下了，刚放下来没有几秒钟电话就响了，是原来那个家庭医师打来的，告诉他说，幸亏你放下电话了，我刚刚知道在你那里什么附近有一个医生在，你赶快跟他联络。后来救了他儿子的命。这是一本书上写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可是它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吗？进入安息，安静下来是我们的责任，你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给大家讲，我们从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被带领，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个，开始这样追求。 我信主五六年之后认识的荣教师，他是我第一个遇见会把旧约圣经神应许给亚伯兰的产业，还有以色列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进入安息，把它讲得很实在，而且说成今天我们也都要进去的第一个人。在那个之前，人家提到这个都很笼统的把这个就当作耶稣的救恩，可是耶稣的救恩他们强调就是罪得赦免可以进天堂，可是不只是这样，因为圣经才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明确的讲那是安息，而且还有希伯来书详细的给我们讲这件事不是自然而然有的，是我们要竭力去进入的。所以我们就学习这些事，叫我们常常喜乐，心里有一些乌烟瘴气的事的时候，我们起来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你失去喜乐也定归失去安息的。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我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这个，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忧虑需要放下来。如果你已经有一点年纪才开始学习这个，可能会困难一点，但是值得的，你还是要继续这样学习。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不是有一个忧虑放下来，不是，是整个生命就是知道要安静，要安置在神的里面，不要发怨言等等。我都遇见什么总要说感谢赞美主，那喜乐起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认真的把这些话就当作是神的话， take him at his word 这样来追求的，把神的话当话来看。我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就开始有这样基本的经验进入安息，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困难。神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当初如果愿意信，从加地斯巴尼亚马上进去，一定就圣经就不会有约书亚记了。他们没有，所以才变成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跟大家讲过我一个故事，在那个时候过了好几年，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士林的工作，可是我还是会去公馆喜安堂参加星期三晚上的聚会，我常常都早一点去，避开塞车的时间，到那边把车子停了，就去校园书房逛一逛，然后去附近吃个饭，然后去聚会。有一天，我不知道，可能在校园书房搞的时间搞久一点，到了要去吃饭的时候，已经是6:30左右，大概是。我平常一定要7点以前，就聚会前半个小时之前，如果没有到会堂，我就把自己当作是迟到这样。好，已经有一点急了，偏偏我一下子没有想清楚，我叫了一个烩饭。我那时候如果叫一个叉烧饭就好了，烩饭很烫，你知道吧？你就挤也挤不来啊。然后我一边吃一边有点急，就一下子而已，我就觉得我浑身都不对劲，从肚子从全身都不太对劲。可是你知道那一天我有这个感觉之后，很快我这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我发现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的，已经好几年没有这种很着急的样子了。所以一着急起来，那个身体的感觉才会那么明显啊。弟兄姊妹，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常常这样，所以他们不太会意识到那个对身体有什么伤害。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快一点进入这样的安息，好吗？学习这些事。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4:12-13啊，今天我们最后再来看两节这个经文。 如果你还没有听进去，要好好学习进入安息。我很想不要进入这两节，再给你讲一次刚刚的。哦，不，我们后面还是会讲到这件事就是了。来，我们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刚讲完竭力进入安息，紧接着他提到神的道，显然那是追求进入安息的关键的因素。事实上第四章前面他也讲了，如果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能够进入安息，跟神的道有关系。我刚刚也告诉大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样领受神的道，把神的话当话看，认真的去学习，并且因此得以进入安息。多年来，我们也传承给弟兄姊妹，让神的道这样传承下去。当年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确实就发现神的道是活泼的，那个意思就是充满了活力，能够赋予生命的。神的道是生命之道，如果你读圣经没有带来这个，你应该要反思一下你怎么读圣经的。就是圣经当中有神的命令，那些命令也一样，不是死板的规条、宗教的禁忌，而是带来生命、带来能力的健康食品，你可以这样说。它是活泼的、有活力的，也是有功效的。这个字有功效的，也可以有这个意思，就是它有效力，是活跃的、有能力的。事实上，那个希腊字演成英文的 energy 这个字，你知道吧？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 energy 的，你要把它用在身体的 energy 也可以，很多健康食品都会用到这个字，对不对？给你 energy， 给你能力。神的道会在我们身上磨造出能够承载神一切的丰盛，而把我们带进安息的生命样式。这句话讲的有点长，再讲一遍。神的道能够在我们身上磨造出使我们可以承载神一切的丰盛，以至于把我们带进神的安息的生命样式。你读圣经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个当作你的标杆，让神建造这样的生命样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这样把神的道当真，认真的领受，殷勤的遵行，神的道将进入我们的灵魂中，进入我们的感情、思维、意志、良心、想象力、直觉，所有你想得到的我们的各种东西里面。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一对夫妻的安牧礼，碰到一些认识多年的长辈，一位是我在大学团契里面的辅导刘昭颖牧师，还有一位是华省的老师，我们也是多年的认识的老朋友周学信老师，还有我们附近的教会以前的牧师蔡宗美牧师，有的人可能知道他。我们这四个人是安牧团的，完了以后去吃饭，我现在比较开放，还可以去一起去吃饭。后来在讲话的时候，刘昭颖牧师就提到尼托生弟兄的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年轻的时候受很多这个影响。事实上，我告诉刘牧师说，我第一次知道有尼托生弟兄的书是他介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他们后来都对于尼托生的一些东西有意见啊，我们就特别提到。那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其实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道理，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说的。有一个原因，我们称它叫神学上称它叫做灵魂体三元论，就他 特别是把灵跟魂过度的区分了，而他们最主要用的经文是这些经文，你知道吧？就神的道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啊！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弟兄能够放下他的灵魂体三元论，修正一下就好啊。如果能修正成像清教徒，他们不太这样，他们把这些常常统称为心，我们的心。灵跟魂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我说如果在这里赤露剖开，把灵跟魂赤露剖开，什么时候你把你的骨节跟骨髓去赤露剖开了？其实是这样，圣经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对句，这里提到一个词，那里提到一个词，它不一定表示是两件事，这两个字常常是同义词，你知道吧？圣经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我觉得在这里也是，他不是在赤露剖开要把魂跟灵分开，而是赤露剖开进到灵魂里面来，赤露剖开来显出我们生命里面，无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志，或者像这些，但是你没有必要要把这些哪些是区分在灵的境界，哪些区分在魂的境界，灵的境界是来认识神的，魂的境界是应该要致死的等等。其实你弟兄有的时候都会用原文让人家觉得他很认识这些事，在希腊文里面被翻译作魂的这个字是 psuche， 希腊文这样读，那个字其实就是演成我们英文的精神医学的那个字 psyche psychology 那个字。你能够说我们的所有的 psyche 都是该致死的吗？你根本没有办法区分这个，那是一个我们里面混杂有我们堕落的天性，可是我们也可以被神得着在这一方面，对不对？所以建议你，如果听见有人用这一段经文要把灵跟魂那么明确的区分，你不要完全听他的，好不好？我觉得这里要表达的是说，神的道可以这样运行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很细致的，有点像我们吃螃蟹的时候要用尖尖的东尖物去把那个硬毛硬膜里面的肉给剔出来才吃得到肉，有点像这样，或者像雕刻师一点一点的刨开，后来一个漂亮的图案就成型了。这样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在最细微的地方，神想要把他们的生命磨造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感觉建造在我们的身上等等。这里说使我们能够辨明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那个意思就是能够识别觉察，能够做出判断，能够明辨，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年轻的时候遇见主就是这样，我们整天浸润在神的道中，真的是昼夜思想，圣灵也就这样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好像每个区块每个角落我们都想要让神来管理，我们带着降服的心，让一读神的话就好像让他进入我们里面，刺入剖开，由他来诊断，来抚慰，来医治，来建立。我最后讲一个故事，以前我讲过，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听过。我大三下学期的时候，主把一个女孩带到我的面前，而且成为我的同工，我的感情就常常被她吸引着。那时候我一见到她，就觉得这是主为我预备的将来的伴侣。你知道，就是我在开很属灵的同工会的时候，我是团契的主席，我们的同工会也很属灵，不是在讨论事情，我们是好好的追求。坐在那边分享神的话，那么属灵的事，我的心也会很自然就飘向他坐的那个位置这样。然后在校园里面，如果下了课，很自然的就很想往他的系馆那里走，或许可以碰到他。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呢？因为虽然这样的情况对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很正常的，可是问题是主不要我这样， 我就是觉得主不要我这样，主并没有要我成为一个冷漠没有感情不浪漫无趣的人，主没有要这样，我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我主也没有要我变成那样的人，可是他要我约束自己的感情，也就是说神没有要我跟他告白跟他开始交往，并没有，所以很喜欢他就会走旁门走道，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下了课很想往他的戏馆走，我没有真的实行这一件事的，我就是告诉你会这样，一直到过了两三年神的时候来到，我们才开始有个别的这样的来往。我想今天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对我说的这一件事一无所知，或者甚至觉得喜欢就交往嘛，你如果不这样做好像压抑本性是不健康的，才不是嘞，我们那个时候这样跟随主，我们并不是在是有错误的观念在禁欲主义之类的里面实行的，而是因为神的道，那我们里面就是觉得神没有要我这样。我们学习那些功课不但不是压抑本性不健康，相反的那带来最健康的心思感情所有这些事，你相信我，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像我们当年一样不去告白不去交往，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学习这个功课是要学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告诉正在交往年轻人说，当你每一天一起床想到的就是对方，很想跟对方见面或者是用网络联络一下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你可以去做啊，下一次再想到这个时候不要做，我不是在给他规条了，是在教导他学习这些事，就是不要完全依着你的想望就去做，你有一个自我的约束，慢慢的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神的道有这样的功用，那是使我感情更能够成圣一辈子，帮助我更能够走在神的安息里面很重要的事，希望你能够明白。来，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24首，颂赞诗选124首，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都唱两遍，以后你如果在家看直播也不要急着离开吧，再多花一点时间追求主。来，
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